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是来到第44周啊，所以我们要讲路加福音1到24章，然后下礼拜呢，约翰福音啊1到21章，我们就全部啊四福音书就讲完了。那每一本福音书呢，我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讲，希望就是我们只抓到一些重点就好了。所以我们晓得路加福音呢，当然就是路加写的啊，在主后60年写的。所以路加福音一般来讲就跟使徒行传是一本书的上下卷。它记载耶稣的生平，受死升天以后，那使徒行传就开始记载门徒的侍奉、教会的发展。那么从路加福音1章1节，我们知道说这本书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所以你仔细看1章1到4节啊，有很多的重点在这里面的。他说1章1到4节，他说我记载啊，路加记载这本福音书呢，他是按照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是啊是有见证的。他说这些事情呢，所传给他的呢，作者从起头都详细考察，然后他按着次序来写。他目的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啊。所以一开始这4节呢就讲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他所写下来是确实发生，而且验证过，而且有可信赖的见证作为基础。所以他在这本福音书呢，他写给外邦人看呢，他就说基督教的信息是以历史的事实为根据，所以我们现在在读的呢是有根据的历史资料。好，所以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序言呢，它基本上就是记载了两个人的故事啊，一个是施洗约翰的出生，一个是耶稣的出生。这两个人的出生呢，他们的形式都非常的相像啊，都是从天使的宣告开始啊，天使他就说明这是加百列啊，所以天使的宣告跟一个老年人撒加利亚来说，哎，你要得一个儿子，那这就是要照马拉基书4章5到6节的预言来应验，应验在1章16节、17节所说的，他又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段话基本上就是跟马拉基书4章5到6节是一样的，然后告诉他，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要起名字叫做约翰。但耶稣的出生也是一样，天使来宣告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起名叫耶稣。那这也是按照撒母耳记7章16节这个预言来应验啊。他说大卫的王及国度呢要持续到永远啊，所以1章32节、33节也是来引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所说的。他说啊，所生的这个儿子呢是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这就是按照撒母耳记来讲这件事情。那1章35节就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开始看到了圣灵跟神的儿子开始并列出现了啊。等一下在旷野的时候也会看到，那这里面也讲到说神跟耶稣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啊。等一下我们讲到家谱的时候会讲，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整个啊这两章经文呢是神主动在做照着旧约预言应许的一个实现。那1章37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然后呢玛利亚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去看以利沙伯来互相见证这件事情。所以呢你看一下这个资料的第三页，这是北美华神上课的资料啊，这里面就做了一些对比。那你就看到呢，这是约翰跟耶稣的对比啊，比如说你看到第一个框框，这是投影片啊 ,PowerPoint 出来的。你就看到他左边是施洗约翰， 右边是耶稣基督。那所讲的这个啊经文，哎，其实对照起来都蛮相像的。好，你说主的使者像撒加利亚显现，然后呢，天使加百列啊，然后呢，撒加利亚告诉撒加利亚说不要害怕，告诉玛利亚不要害怕啊，然后你要给他起名字叫约翰，你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等等。哎，就看到这是非常的一个啊很对称性的一个啊头两章的经文。诞生跟成长的部分也很类似啊，也很类似哈、啊。你就是说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讲每一个细节，你就看一下哈、啊。然后呢，再看到当他们要出生的时候，在中间的这个方块呢，啊，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出生以后，然后呢，也是说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强健起来，哎，非常的对称，很有意思。那到了最下面这个方块呢，啊，他又讲到约翰跟啊，耶稣的比较，最后呢，他讲到一个经文的重点，说，哎，预言要应验，然后呢，就有赞美。比如说，约翰的预言是在一章十三节、十七节，然后他应验呢是在一章二十四节，然后赞美呢是一章二十五节，以利沙伯的赞美啊，所以其他呢都是一样哈、啊，包括你看到这个西面啊，二章二十六节呢。他我们看一下二章二十六节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没应验嘛，对不对？只是圣灵预言他说，在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好，那二章二十七节呢，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就看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所以在圣殿就遇见了耶稣。然后呢，他就赞美啊，从二十八一直到三十二节，就是他赞美。啊，他说我已经看见基督了。好，所以呢，这个材料就是给大家啊、做一个参考。那一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五节呢，是玛利亚的回应啊，玛利亚的回应，我们常常用这个叫做颂主颂啊，赞啊赞主颂啊。所以呢，这里面他讲到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的角度要来诠释玛利亚的回应跟赞美，所以这个宣告呢也是在一章五十二节五十三节说，哎，他现在呢要生一个孩子，他说我心尊主为大。一章五十二节说，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啊，这神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一章五十五节他说，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啊，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就把这个应许要实现呢，就像是列祖所说的呢，推到亚伯拉罕呢，然后就实现了。那二章一节开始，他一开始就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四都有旨意下来。所以你注意，路加福音在记载的时候会记载一些历史人物在这里，所以他就记载了该撒、雅古四都，透过这个人名呢，就是福音书跟历史接轨的地方啊，我们就明白他在记载这些呢，是可以从其他的世界历史来参考。然后他再来也就记载了回伯利恒的原因啊，就是他们要报名上课回到他们的家乡，那这就应验了啊，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一个小城要称为大。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啊，这个西面得圣灵启示的事情哈、啊。那我们看看西面在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的地方讲的这一段话，他说西面呢就给他们祝福，给啊耶稣的父母祝福。他说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呢，他这里面所讲的这一段话，以色列当中有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耶稣成为毁谤的画饼，就成为全本书的一个伏笔，一个主轴。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它就是照着这种情形在发展。然后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就看到少年时期的耶稣在圣殿里面呢，有一个不同的宗教见解。那在四十九节呢，他表示神跟他是一个父子的关系。那五十一节呢，就写到说他顺从地上的父母，跟他们回去。啊，这是耶稣 记载的一个啊年轻时候的部分。那这两章的序言就有一个主轴，我们看到都是神在主导这些事情的发生，包括所有的启示透过天使和圣灵来启示这件事情。那么到了第三章第一节，路加又很谨慎的记录有这些王，他特别说是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然后呢有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等等，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等等，这些呢他把这些王的历史跟路加福音的历史呢接在一起，表示这个日期年代啊他们连接在一起。然后第三章就开始记载施洗约翰的侍奉，就是照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所说的啊，也就是第三章的四到六节，那也就是这一段呢就是照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的应验说啊写出来的，就说施洗约翰是来预备主的道路啊。那么路加福音在这里也是记载的最详细有关约翰的侍奉，包括约翰的这一篇讲道。约翰的这一篇讲道在三章七到十四节，他所要讲的呢，他说第一呢，悔改的心跟行为要相称，然后在生活当中要展现悔改啊，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展现哪些悔改呢？他很实际的把要悔改的生活行为呢讲了出来，包括他说还有两件衣裳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有税吏来问要受洗，就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就说除了定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那包括兵丁来问约翰，约翰告诉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些是很真实的当时生活上的应用。这个也就是配合你真正有悔改的心的话，你就应该有这样子的行为。那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呢就讲到了耶稣受洗有圣灵来做这个印证。那三章二十三节开始讲家谱啊，家谱一开始他就写说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啊，然后呢每一句话都说他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儿子，一直到最后他说是亚当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是这个家谱在这里是用这种记载方式。那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家谱记载跟路加福音的家谱记载有什么不一样。马太福音的家谱呢在第一章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说什么，第一章一节他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子孙又翻作儿子嘛哈。然后这个家谱就开始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就用生这个字呢来延续这一段的家谱。那这一段的家谱呢就变成说他把它分成了三段啊，分成三段。它的结构就是从亚伯拉罕带到大卫，那这里有十四代，再从大卫带到被掳到巴比伦啊，这一章十一节，这也有十四代，再从被掳到巴比伦呢到基督也有十四代。所以为什么两段家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呢？它有一个目的的，因为它用家谱的表现来呈现在救恩历史的结构中有不同的进路，不同的方式在发展。但路加要强调的是哪些事情最重要以及为何重要。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讲的，那对犹太人讲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这个耶稣的门徒怎么样来讲到啊。你看到在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彼得的第一篇讲道对犹太人讲道，在二章十四节他怎么样讲呢？二章十四节啊，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他说我现在对你们讲一篇道。他讲的重点你看二章二十五节，他说大卫指着他说，他前面讲的是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呢他讲完耶稣的事情呢，他就回到大卫的身上，耶稣指着啊，大卫指着耶稣说啊，这是引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的经文。他就把从这个聚焦在从大卫回到基督来预言耶稣的复活作王，这是彼得对犹太人讲到的一个方式 好，那保罗呢，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呢，他对安提阿教会的讲道，他怎么讲？他首先是间接的提到亚伯拉罕啊，间接的提到亚伯拉罕啊。你看到十三章十七节的地方，他说对以色列的民，对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拣选了亚伯拉罕啊，间接的提到了亚伯拉罕啊，然后再讲到当这个民寄居埃及的时候就怎么样，所以他间接提到亚伯拉罕以后呢，然后他接下来就经过救恩历史呢，来到大卫，十三章二十一节啊，就是求一个王，有扫罗，然后废了扫罗以后，十三章二十二节就是说立大卫，然后再从大卫跳到一个基督。所以他这边讲，他们这两篇讲到在呈现什么，在呈现一个耶稣跟大卫的关系，然后从大卫回到亚伯拉罕的关系。所以你从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就看到为什么他的家谱记载是说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一直经过三段呢，来到生基督的这个情况。好，这个就是在这里面啊，他为什么呈现十四代十四代呢？因为呢从亚伯拉罕到了大卫是来到一个高潮，整个以色列历史的高潮，然后被掳以后呢再一次的救赎归回，又进入另外一个高潮，那最后救恩的完成来到大卫后裔要永远作王，在耶稣的身上实现，那这就是一个最后的高潮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等于呢用这种方式来呈现马太福音要对犹太人讲的这个家谱。那路加的家谱又怎么样不同呢？路加的家谱他就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然后从约瑟就一直往回推，什么人的儿子，什么人的儿子，推回到亚当的儿子，然后他最后说什么？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记得刚开始我们在讲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家谱就要把这件事情呢给他 present 出来啊，给他 present 出来。所以读路加福音呢，我们从一个角度进来呢，我们是在读神的儿子耶稣的故事啊，所以我们就在观察是神的儿子耶稣的故事呢，就观察耶稣在他肉身的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神怎么样预备来主导这些事情的发生，包括他的出生，包括他一开始出来服侍受欢迎，然后被拒绝，然后被耻笑，被羞辱，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将人心隐藏的恶呢就完全的显露出来，是完全的显露出来。那这样子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整本路加福音，我们就晓得神的儿子为我们完成了一个救恩，完成一个福音。那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那我再多说一遍哈，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们谈福音的时候呢会谈到创造，会谈到预定，会谈到拣选，对不对？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会谈到这些事情，会谈到重生，会谈到血汗圣灵的洗啊，那这些呢都是跟啊罪和悔改，我们都谈到这些事情，这些都是福音有关的一个啊一些事情，对不对？但是在福音里面的中心不可少的那个信息，最必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最必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这个部分就是顺从和承担罪，就是整个福音架构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顺从。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对不对？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才会成为义人嘛。好，所以我们反反复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顺从才是福音里面的中心信息。那么希伯来书五章九节就说他既得以完全，耶稣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顺从顺服才是真正救恩的根本啊！我们信主的人在生活里面要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才是真正得救的证明啊！所以讲完了这个部分呢，我们进入第四章啊。第四章一开始啊，跟马太福音也是一样，耶稣受试探，那这里就看到圣灵和神的儿子再一次呢 同样的出现，并列出现。那四章十八节在讲什么呢？四章十八节啊，就是有人呢就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耶稣就读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主的灵要在我身上啊，就是事工宣言，我们讲过好几次。他把耶稣的工作呢就定位在预言的应验，也就是应验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里面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就指出耶稣是神的受膏者，然后被任命为神的代言人。所以呢，神国好消息的具体实现是什么？是受苦的人要得拯救啊，受苦人要得拯救。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章啊，发出去的单章的第二页，也就是你反过来的那一页。这里面呢，他就讲到啊，耶稣跟宣告以赛亚新的出埃及记啊，宣告以赛亚的新的出埃及记。所以我们看中间的这个方块啊的右边这一块方块啊，右边的这一块方块呢是在讲以赛亚书。他说以赛亚书11章11到16节，他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然后下面35章1到10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专为赎民行走。以赛亚书40章3到11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然后43章1到7节，他说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米从地极领回。44章1到5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他们。49章8到13节说，看啊，从这些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51章9到11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52章11节12节，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好，这个就是新的出埃及记啊，新的出埃及。所以呢，从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的对比，也就是说这一章啊 handout 三章的下面的这两个方块啊，所以你就可以回去自己啊了解一下。好，我们就晓得说，好，耶稣出来，那么一开始讲完耶稣出生的故事序言以后呢，讲完耶稣的家谱，讲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讲完耶稣出来事工的宣言以后，耶稣就开始从4章14节一直到9章30节呢，就是他记载他在加利利的侍奉。那么加利利侍奉的事情的教导以及人对他的一些反应，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啊？他一开始就用4章22节来作为引言，他说耶稣不会被自己人接受啊，本地的人不接受他。4章22节他一开始出来侍奉，第一句话就这样讲啊，第一句话就这样讲。然后呢，他在会堂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完4章24节说啊，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然后就引用以利亚的事情啊，还有以利沙的事情呢，意思就是说外面的人会得救，你们不会得救。所以呢，会场的人就怎么样，非常的生气，就要对他行暴力啊，啊，就要行暴力啊。所以群众的暴力呢，就应验了啊，刚才4章24节到27节所讲的这一段话啊，就是这个暴力的行为是记载在4章29节。所以这里面呢，他是透过一位受膏者要来传讲神国的信息，但是呢，在人群里面是在不信和反对当中，所以这就应验旧约的应许，他说要带来一个释放和医治。那你现在有了一开始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后，那你下面呢就只知道怎么样来理解继续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有人不信不接纳耶稣的同时啊，这个同时，但是呢更有意思的是说，鬼已经承认耶稣是神的圣者，4章34节。鬼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4章41节。那只是说人呢不能相信这个事情。所以用肉眼看见的这些人， 他们的反应是惊讶，是新奇，因为他们缺少用一个信心和属灵的眼睛去分辨眼睛所看的。他知道旧约的圣经所讲的一些预言，但是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预言呢就跟眼前活生生的耶稣连在一起。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要讲的就是说，他从医病赶鬼，耶稣医病赶鬼的行为呢，就进到另外一个要产生冲突的高潮。你说医病赶鬼不会有人觉得啊这个耶稣不好，但是呢一到了五章二十节，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这就不得了了啊。这个时候将整个反对呢推到了最前面最高峰了啊。那同时呢，当耶稣讲你的罪赦呢，也是把耶稣的身份呢往神的儿子呢更向前推进一步了。所以你就看到两个冲突的紧张的关系呢，就在这个越来越靠近神儿子的地方呢，众人的反应就越来越激烈。所以五章二十一节，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说，你这说前妄话的是谁？前妄话，前妄的意思就是毁谤、重伤、不敬。你这些说毁谤神、重伤不敬的人是谁呢？啊，除了神以外，谁还能赦罪？那这一句话呢，隐约就讲出来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就启示。那接下来继续的这个冲突继续升高啊，因为你下面看到五章三十节，他跟罪人一同吃喝，也就是说圣洁的跟不圣洁的理当要分开来的。那然后呢，五章三十三节呢，又门徒吃吃喝喝不进食。然后六章一节呢，安息日拿麦子吃。六章六节呢，安息日治病。所以一再的引发对耶稣身份的一个争议啊。六章十一节呢，他们就怎么样，满心大怒，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怎么样，不容许律法和传统被破坏啊。所以呢，到了第六章，他就讲到的教导，六章的教导是马太福音长篇讲论的一个缩小版，放在这个地方。那七章呢，到了第七章呢，从十七节到三十五节，施洗约翰呢就有一个疑问，他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所以透过在回答施洗约翰的疑问的时候呢，再一次呢，他把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预言呐、啊，约翰来要预备主道的这个预言呢，再把它浮上了台面，然后指出说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耶稣。好，七章二十九节呢，他就讲到这个有信的人呢接受约翰的洗啊，众百姓和税吏信就受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是相反的呢，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不信，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受约翰的洗啊。那这里面请你回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章到三十二节，那边讲一个葡萄园，讲两个儿子啊，这个父亲叫大儿子去葡萄园工作，大儿子说我不要去，后来反悔去了，然后叫小儿子去葡萄园，小儿子说 yes 啊，后来就不去了。所以谁是大儿子，谁是小儿子啊？大儿子就是七章二十九节所讲的众百姓和税吏，他们原来是没有遵行律法的人，他们就是啊背叛神的道的人，但是呢他们信了施洗约翰以后呢，他们就受了这个洗。那小儿子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从旧约熟读旧约，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神的人啊，相信耶和华神的人，但是当耶稣真正来到的时候呢，却反而不信他是基督啊。就是小儿子原来是相信，所以 yes，但是到了要进神的国的时候呢，他说我不进去，他不是故意不进去，他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因此他就没有进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啊人的反应啊继续的出现在第八章里面啊。第八章二十五节呢就讲到了这些啊又惧怕又稀奇啊这些人，因为耶稣平静了风浪。八章三十七节呢，他耶稣赶完鬼以后呢，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很害怕就求耶稣离开。八章五十三节呢就讲到 这个会堂的女儿死了，那耶稣说要把她救活，众人就耻笑耶稣说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好，所以你看看我们啊，这些人的反应呢，就一再的出现不能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件事实，然后最后来到了啊加利利侍奉的结尾，他用一个问题，用一个预言来结束，就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啊，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现在讲的是第九章，九章十八节，众人说，耶稣问众人说，我是谁？然后呢，耶稣再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好，那现在等于说，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分水岭啊，因为对门徒来讲，他们已经公开承认耶稣是基督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耶稣就要开始说什么？说人子要被杀死然后复活的这个预言了啊，这个分水岭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啊，从承认耶稣是基督开始。所以呢，耶稣在下面第九章开始的这一段话呢，就开始对他们说这个预言啊，对他们说这个预言啊，包括就是啊，也告诉他们说啊，这个预言就在九章二十二节，然后呢，也告诉他们说，跟从主的代价在九章二十三节开始，他说跟从主的代价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门徒还不明白十字架是什么，因为十字架是罗马人一个处死刑的工具，所以他说：“哎，你们门徒要背十字架。”相信没有一个人听懂啊。所以这个地方开始以后，下面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登山变相，对不对？也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完了以后呢，下面是一个 confirmation。登山变相呢，从天上来的声音，九章三十五节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啊，所以九章三十一节就是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在确认九章二十二节的那个预言。所以在这一段啊，当承认耶稣是基督完了，然后呢，告诉门徒这个预言，然后告诉门徒跟从的代价，然后登山变相来确认这件事情，然后完了以后就怎么样？就是九章五十一节进入另一段的旅程，就是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啊，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九章五十一节就是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了啊。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呢，就跟刚刚出来加利利侍奉的人一样，他说自己人不接待他，对不对？他马上又说去耶路撒冷呢，那里的人不接待你了啊。九章五十三节他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呢啊，从以不接待以拒绝来开始这一段去耶路撒冷旅程的开始。然后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就讲出有三种跟从，这都是非常肤浅的跟从，不是真心的跟从啊。然后第十章就讲到差派门徒要去宣教的事情，然后去宣教讲完了这一段以后呢，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呢，耶稣就看自己为神的儿子，又回来这个路加福音的一个主题啦啊，神的儿子的主题。然后他说，唯独他认识父，并能与他人分享关于父的事情啊。然后就接下来就强调两条大诫命，强调爱人爱神跟爱人如此重要，在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三十七节啊这个地方。然后十一章一开始呢，就在表示说人和神的关系。借由耶稣的榜样来让看见跟神的关系要表现在祷告里面，而且表现的祷告里面是要情实迫切的祷告啊，情实迫切的祷告。十一章十一节说神是父，所以你向父亲求，父亲一定会给你的，神是父必回答祷告，然后要赐下圣灵给求他的人啊。那我们就了解说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去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凡听见福音听见得救的人呢，就接受圣灵作为他的印记啊。好， 那十一章一节呢，也是我们啊学习主耶稣祷告的一个地方。十一章十四节到五十四节呢，它的主题就是法利赛人的不信，其中的一个重点在十一章二十节。十一章二十节啊，这些法利赛人说耶稣会赶鬼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一段的话，十一章二十节做一个结论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里面代表神的能力是神国已经降临的记号了，也就是说从这里他清楚的表示现在神的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就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已然未然人们常常讲的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神国的这个观念这个地方十一章二十节就是这个地方。那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是在讲约拿的神迹，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用约拿和人子来做一个比较呢？你看十一章三十节他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迹我们谈到约拿的神迹，第一个想到你们什么神迹在鱼肚子里面神迹，其实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神迹是什么？神使尼尼微城的人全程悔改。所以这里面要讲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的意思，就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下面才会明白说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因为叫全城的人悔改是一个神迹，所以人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叫人因为这样悔改成为一个神迹嘛所以他这里面接下来这一段话呢，他拿到用这个点灯放在地窖子里面斗底下这个比喻来说什么，他劝法利赛人说你们要省察自己，因为你里头是暗的，你里头是暗的。好，那接下来这个对法利赛人的劝告就继续在十一章三十七节用杯子里面跟杯子外面来做比喻。所以这里面呢，对法利赛人一再的强调说你们外在的奉献，你们外在敬虔的行为你做了，但是呢你里面呢没有做，你里面要有一个公义要爱人的心呢，公义和爱神的事情你反而不做所以他继续的在劝告法利赛人用这些事情来让他们明白。到了十二章呢到了十二章三十五节的时候呢，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做门徒的首先要关心的是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在教会时期但现在主耶稣肉身不在了，那主耶稣肉身不在，我们跟神的连结在哪里？我们跟神连结在哪里？在圣灵保惠师在圣灵保惠师。所以呢在这个时期主耶稣肉身不在了，但是他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我们跟神连结的地方所以要求门徒要忠心来传讲福音。到了十三章呢，十八节到三十节就在讲天国的比喻最重要的就是说警醒你不要被关在门外。那请问信主的人谁会关在门外？我们常常不太去想这个问题，对不对？信主的人谁会被关在门外所以十四章五到二十四节又在针对法利赛人说他们失去进神国的机会就是说说好要来的那个人怎么没来这个神国的宴席主要是这样子。为什么说好要来的那个人没来呢？他有理由嘛，对不对？他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哎呀，我买了一块地啦，我要去看一看啦，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啦，我刚娶老婆所以我不能去有很多理由，代表说人是以自己的事情为优先的。你有各样的理由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从，我不能侍奉。今天我们要谈到侍奉这件事情侍奉不是因为教会很多工作所以你们要来做，侍奉最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操练自己生命的成长，我们操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在操练怎么样，我们让人家看见我们有神同在的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把侍奉只想成什么、啊、教会需要人做事我就来帮忙，那只是一个跟外面没有什么义工没有什么两样嘛。所以基督徒的侍奉真正的就是说，我要在侍奉里面让我的生命有成长的空间，我要在侍奉里面让别人看见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才是真正侍奉的精神嘛。所以这里面他就在讲，信主的人谁会关在门外呢？有谁会被失去进神国的机会呢？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要求侍奉，要求一个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嘛。那十二章讲完了以后，十三章插进去，所以他说你们要求最大的恩赐，然后就直接跳到十四章一节，就是要做什么？教导造就人嘛。所以侍奉我们最能够做最完美最啊。最美好的一个侍奉呢，就是我们对出信者的一对一陪伴跟进，带领出信的人呢，让他生命成长，就是最美好的事情啊。带他们读圣经啊，分享，可以用电话，可以用 Skype， 可以用 Line， 可以用微信嘛。所以有什么事情会比看见别人生命有改变有成长更快乐嘛，对不对啊？所以也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来看见，包括在网上听录音的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他继续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啊，做门徒的代价呢，那下面就用一个例子，用盖楼的比喻啊，用出去打仗的比喻啊，就是说从王和主人的观点要来看，他将要做的事情呢，他有把握，有把握开始的事情必定会完成，对不对？所以你想，神今天做了一个救恩的计划，有开始也有结束，对不对？那神是不是一开始的话就会算一算说他这个救赎的计划会不会成功啊？你想说，哎，耶稣要走了，他只三年只教了十二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背叛的啊，然后呢这些门徒就要背起这个世代传承的使命啊，把福音传开来啊。神有没有计算过？他说：“哎，我要盖一栋，我要计算一下，我要出去打仗，我要计算一下，我手下的精兵够不够用？”所以那问我们自己，就是说，在神的这个盖楼的计划、打仗计划里面呢，我有没有在这里面？我是不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好，所以他讲完了这一段话呢，十四章三十五节就说：“有耳可听的，你们就应当听啊，有可听就应当听。”好，到了十五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三个失落的比喻啊。这个钓了羊，钓羊钓钱啊，这个浪子啊，你们从小到大讲到应该听过十几遍了哈、啊，都应该可以讲一遍到了啊。这个十六章呢，就讲到这个财富的试探是阻挡人们进入天国的一个最大原因啊。所以呢，讲到这个财主跟拉撒路，告诉我们说，做财主啊，我们今天都做财主啊，要智慧的运用财富。啊，智慧的运用财富，他讲那个财主就是没有智慧嘛，所以你要智慧的运用财富呢，才符合神管家应有的一个样式。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他就讲到要处理神国来临。他说神的国是怎么样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十七章二十节，耶稣就回答说：“哎，神的国来到你们眼睛看不见的，神国在哪里？”圣经有两种翻译，一个说神国在你们的心里，一个说神国在你们众人门徒的中间啊，众人中间。好，然后接下来讲完了十七章二十一节，他就在强调，开始强调这个审判要来啊，审判要来。他说人子的降临呢，像看得见的闪电一样要来，但是神国的降临是眼睛不能见的。他说审判来临的时候，人不可能逃脱，审判会临到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好，所以这里面也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的 model 出现在这里。他说神国已经来了嘛，好，神国已经在你们心里，七章二十一节，十七章二十一节。然后呢在讲到审判来临的时候才是最终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啊，讲到神国的事情。到了十八章呢，就开始做一个祷告的教导啊，祷告的教导。他说祷告的教导呢，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是完全依靠神的怜悯，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为义啊。我们会发现哈、啊，不愿意认错，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通病，一个现象，对不对？啊，我们通常是不太愿意认错的，承认罪通常是不太啊会做这个事情。但是这里面耶稣要指责是如此的真实啊，啊，他用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来做比较啊，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给我们看见啊，包括我们读到后面啊，圣灵怎么样来责备我们，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看见罪，不要让自己自以为义，因此我们才会感谢神的恩典。然后从19章28节开始呢，就是最后一周啊，受难和复活。所以19章28节呢，就说耶稣说完了这个话就要上耶路撒冷去了啊。那这个宣告就结束了这段旅行，最后他到达了一个终点啊。然后呢，一开始就照圣经的预言，他骑着一个小驴驹进去，那众人呢就喊这个什么，喊什么？
和善
呐、啊，和善呐、啊，和善呐、啊，哈。然后他就被视为一个君王来临，但是最后呢，却被以色列拒绝。啊，王进到他的国却不被接纳，反而被拒绝。所以19章28节到44节就讲到了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哎，这里面呢就详细描述耶路撒冷要受审判的一个情况。啊。那是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来拉开这个序幕，来拉开这个序幕。然后21章呢就开始5到28节呢就预言将来的毁坏啊。所以他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他提醒21章8节，他都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不要迷惑啊。21章8节好，21章34节35节他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因为世上的这些事情、这些思虑、饮食、醉酒，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啊，挤住了。所以35节告诉我们说，要时时的紧紧、常常祈求。36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缺少的。啊，我们这一代人最缺少的就是警醒。啊，我们日子是过得很舒服，所以呢，啊，我们在警醒这个功课上呢，真是要常常被提醒。那警醒怎么样才会警醒呢？圣灵的提醒啊，要注意圣灵的提醒，因为呢，我们啊很容易啊失落的啊，所以呢，只有安静，只有读经，只有灵修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对我们说话的啊。只有你每天为自己来反省啊，今天是不是又说话得罪谁了啊？今天是不是又在思想上啊得罪了神？那我们每天有这样子思想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警醒的功课啊，警醒的功课。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